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年冤狱遭20多种酷刑折磨，辽宁王素梅含冤离世；屡遭迫害，天津残疾女张春霞又被网判2年；揭露迫害遭报复，重庆七旬谭昌荣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素梅遭10年冤狱，20多种酷刑，于2021年3月12号含冤离世，终年59岁。王素梅家住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光荣村。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患有头疼、严重的妇科病等多种疾病。修炼后，他按真善忍原则做人行事，一个月后身上的疾病全部消失。2008年7月21号，沈北新区尹家乡派出所的4-5个警察闯入王素梅家中，将他绑架抄家。2008年11月5号，王素梅被沈北新区法院非法庭审，当庭法官不让王素梅辩护，并把他的家人赶出法庭，王素梅被网判10年。王素梅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先是被关押在被称为魔鬼监区的八监区，被上大挂迫害，他的2只手被吊铐起来，脚不沾地，狱警还指使犯人抓着王素梅的头发，将他的整个头用力按到装满水的水盆里，看他快要憋死了又捞出来，反复10多次，直到王素梅快要虚脱了。在被监狱医院检查出血糖指标极低的情况下，王素梅被转押到脑残队。王素梅因为不放弃信仰，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包括饿饭、罚站、捆绑、群殴、熬鹰、冷冻、灌食、关小号、上双铐、死人床、浇冷水、拽头发、上大挂、胶带绕头封嘴、脚踩后背、头按水盆、禁止上厕所、禁止洗漱、禁止购物、禁止家属接见。2018年7月出狱时，王素梅已经被迫害的双目几乎失明，生活无法自理，住在姐姐家，由姐姐照顾，身体每况愈下，还遭受所在地派出所警察的不时骚扰。2021年3月12号，王素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武清区残疾妇女法轮功学员张春霞2021年2月被武清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现年53岁的张春霞女士家住天津市武清区徐官屯街，她先天残疾，双眼看不见，腿脚不灵活，自小体弱多病，生活一直由父母照顾。1998年张春霞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让她如获新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身患残疾的张春霞也未能幸免。张春霞一直被骚扰，政府有关人员对她蹲坑、盯梢、上门查问时有发生。2000年5月，张春霞进京和平请愿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毒打她，还把她吊在梁上。2001年正月，张春霞被骗到洗脑班迫害，一天之内被打了3针后不省人事，被送医院急救。后来在家人的强烈抗议下，张春霞才被放回。2002年正月，徐官屯乡政府伙同当地派出所把张春霞绑架到看守所迫害。2019年9月4号，张春霞在家中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2021年2月，张春霞被天津市武清区法院网判2年。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法轮功学员谭昌荣女士因为向重庆市司法局、监狱局等单位控告迫害她的监狱警察而遭报复，2018年10月被绑架。2019年11月15号，谭昌荣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至今下落不明。现年72岁的谭昌荣家住重庆市潼南区泰安镇，修炼法轮大法前，他身患多种疾病，包括气管炎、腰痛、肾炎、胃痛、头痛等，每天都要吃药输液，一年365天都要戴帽子。后来 他遭遇车祸，造成头部内伤，从此一直头痛，昏昏沉沉不清醒，四处求医无效。1997年，谭昌荣修炼法轮功后，仅仅一周的时间，他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谭昌荣是位老裁缝，朴实善良，做工细致，收费低，很多人慕名而来。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谭昌荣始终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到残酷迫害。2001年，谭昌荣被非法劳教一年。2004年6月，谭昌荣被非法判刑九年，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多种折磨，被关押在多为死缓和无期徒刑犯的四监区，被强迫每天做十几个小时奴工。2015年，谭昌荣又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遭电击酷刑致满身伤痕。谭昌荣于2018年9月2号实名向重庆市监狱管理局、重庆市司法局控告重庆江津女子监狱警察对他殴打辱骂，用电棍长时间电击，指使犯人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体罚、虐待等犯罪事实。10月15号谭昌荣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江北区富盛镇看守所。2019年1月江北区检察院把谭昌荣起诉到江北区法院，起诉书中称，谭昌荣向潼南区公安、检察院和法院邮寄举报信和劝善信，建议法院判处谭昌荣三到四年刑期。2019年11月15号谭昌荣老人被江北区法院庭审，至今已近一年半了，目前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沃伦郡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德国弗莱堡信息日，民众看清中共邪恶本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6号，美国弗吉尼亚州沃伦郡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非人行径。这是自去年以来弗吉尼亚州第七个郡通过的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沃伦郡委员会沃尔特马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相信这个决议案将帮助人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反人类罪，我们都应该站出来反对。2020年，弗吉尼亚州的49位州议员曾经联署写信给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国国务院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20号周六，德国黑森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西南文化旅游重镇弗莱堡市举办信息日活动，观看横幅展板的路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在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些中国人在现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两位骑自行车的高大德国男士停在结束中共的展板前，边看边讨论，他们说应该结束中共了，他们是祸根，这样才能停止迫害，这场全球大瘟疫就是中共引来的。临走时他们称赞法轮功学员，现在是结束中共的时候了，你们做得很好。一位从中国来的学生在真相横幅前站了很久，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是从新疆辗转逃出来的少数民族，但只会说汉语，因为在中国从小就不许说和写他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他庆幸自己在2015年前逃出来，现在想出来就难了，有可能被活摘器官了，因为在教育营里有大量的青壮年失踪。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他相信现在中共也活摘新疆人的奇观卖钱。这名来自新疆的学生还表示，中共耍流氓是一流的，他就怕人们曝光真相。法轮功学员做的正是让中共最怕的，这能唤起很多人的觉醒。他说，我佩服你们，也很受感动。最后他欣然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共青团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51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困境磨难中坚持传真相，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日。回首自己的修炼路，我的每一步都蕴含着师父的宏大慈悲，在遇到困境磨难时，师父保护着我，为我化解了重重磨难，在心性的考验中，剜心透骨的去各种执着和欲望的痛苦中，都是师父启悟我，鼓励我前行。第一部分，师父保护，黑窝关不住。2002年夏季的一天，资料点遭到破坏，先出门的两位同修已遭绑架，我和同修 A 留守在资料点。公安局副局长伙同610国保人员抬来10来公分的实心铁管撞门，我们就在资料点室内发正念，不让门被撞开，不允许邪恶破坏资料点。果然门怎么也撞不开，后来他们联系出租屋的屋主拿到钥匙开了门，把我俩绑架到市看守所，同时抢去我和同修 A 身上的10000多元钱。资料点里已制作好的横幅及几千份真相资料，还有电脑、打印机等机器也被抢去，给当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看守所里，我反思自己，去年也是这个公安局副局长伙同610国保人员闯入我家绑架了我，非法送劳教1年，我才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又遭绑架，肯定是自己在哪方面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跟资料点的同修修炼状态不够纯洁，不注意安全，有一定的关系。而我自己学法少，法理不清，执着于情，争斗心、妒忌心等执着心不去，也是造成这次重大损失的原因。我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惨重教训，要走好走正以后的路。在看守所期间，610国保人员每天都来非法提审我，问资料点的情况，扬言不说几千份资料足够判你坐几年牢，你刚上初中的儿子就会因缺乏家长的管教而学坏等等，恐吓威逼利诱都来了。我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心里想着只有救度众生的份儿，制作真相资料发放给世人看，是为了破除世人头脑中谎言的迷惑，让世人明白真相，是为救度世人，没有错，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地610国保把这事当大案要案，首先遭到绑架的两同修被非法判重刑，把我和另一个同修劫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那天叫我俩签什么字，说不签的话拉去严管队。我根本不理会他们这些，上车时用一副手铐铐我和同修两人的手，用一副脚镣铐两人的脚。我说我没错没罪，你们别徒劳，别费劲迫害我，劳教所是不收我们的。在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不相信，他们不干，威逼劳教所收我俩，又将我俩拉到市人民医院体检，还是不合格。 公安局副局长六一零头目仍不死心，遥控指挥把我俩扔在劳教所，他们开车跑了。在劳教所的催促下，第二天他们才开车拉我俩回家。回家后他们仍不甘心，又把我俩非法判所外劳动教养两年，要我俩遵守什么服从什么。我俩根本不理会，这是邪恶旧势力的一套安排，与我无关，不允许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犯罪。我要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我感慨，这是大法的无边法力，是师父的慈悲呵护的结果呀。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我对师父这句法的内涵有了深一层的领悟。第二部分，被动变主动，开创讲真相救人的环境。这次资料点遭破坏，同修被非法判重刑劳教，致使有的同修不敢出来救人，世人不敢听大法真相。我俩悟道，师父安排我俩回家，是要开创学法讲真相救度人的环境。我俩不敢懈怠，除了加强学法，还商议着以要回我俩身上被抢去的钱为由，先到公安局610国宝讲真相，让他们不要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给自己造下罪业。我俩又决定找公安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讲真相。按常规，进入公安局要带本人身份证，报姓名给门卫，门卫电话询问，要找的对方答应接见才能放行。我俩什么都没带，心中只想着救人。师父看到我俩有救人的心，就帮助我们，把我俩带进公安局。过后我俩怎么都无法想起我们究竟是怎样进入公安局的。更神奇的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在哪个办公室，我们就随便敲开了某层一个办公室的门，有人开门出来说，某政委正在处理一件事，让我俩稍后，而该政委就是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要有救人那颗心，师父就给我们安排好了。该政委忙完了，亲自开门接见我俩。这个政委当时对法轮功不理解，说，你们法轮功上访，把我们累得无休息，睡不好觉。因为江氏邪恶集团搞株连政策，当地有法轮功学员上访，就跟公职饭碗挂钩，逼迫各级官员迫害法轮功。我俩不被他当时的态度所带动，心中记住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教诲，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我俩平和耐心地跟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单位、对自己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电视报纸里说法轮功不好，全是谎言，是造谣、诽谤、诬陷。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佛法和法轮功学员会遭报应，善待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会得福报，就是为自己留后路。他很认可。我们又借机向他反映了公安局副局长伙同610国保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具体事件，如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派警察上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监视法轮功学员住宅等等，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和生活的困扰。同时我俩希望他能催促610国保人员把从我俩身上搜抢去的钱尽快退回。他说他对其中的一些具体事件全然不知，表示要制止这种情况。后来610国宝按约定时间把10000多元退回给了我们，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该政委还对政法委610国宝的官员说，叫他们善待法轮功， 也为自己留条后路。留后路这话一时间传开，还传到了我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我俩又抓紧时间向610主任、国宝大队其他人员讲真相，让他们都明白了真相。此后几年，本地区没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发生。我们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慈悲，才使上述人员接受了真相，明白了真相，才把本地区讲真相救度人的被动局面变为主动，开创了讲真相救度人的良好环境，使大法弟子在这种平和的环境中学好法，救度更多的世人。明真相的政保科、国保、610的警察也都得了福报。上述那位政委升到另一局做了局长，其他老年警察一个个退休回家，安享天伦之乐。那位不听真相、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因犯了错，被省公安厅行政处理了。明白真相的人都说他这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恶报，希望他在今后能有机会再听到法轮功真相，能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第三部分，再见家庭资料点。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迫害前，师父的经文都是外地同修给送来。1999年720，中共邪党铺天盖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跟踪、监控、监视住宅等等，外地很难送资料来。邪党谎言毒害了世人，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2000年冬，我地开始大量发放真相资料，资料来源是百里外的地区。本地区的辅导员站长遭劳教迫害后，我主动承担责任去外地取资料。那时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铺天盖地，形势非常严峻，车站、车上都严密检查。救度世人的使命使我刻不容缓，什么形势严峻、什么怕心全抛至脑后，我就按师父的教诲，理智、智慧的去做。为了避开车站关卡，我坐摩托车到合适的路段，再坐开往百里外的直达班车，回时把资料搬上摩托车开回，每次装3000份资料。因为我家的住宅被监控，所以我就开到一个同修家，把真相资料分好后分给各同修发放，一次发完要每人200-300份。我对自己发放的真相资料精心折叠，包装精致，过程中用正念让世人接受真相、明白真相、互传真相，使世人能够得救。我与同修商议，到电脑店铺叫老板为我装配一台电脑，订购了一台喷墨打印机。老板为我开通拨电话号上网，教了我一下上网。就这样，我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制作少量的真相资料。因我多次进京上访，很多时间我被当地610派警察24小时监视住宅。为了及时把真相资料送给同修们发放或邮寄，我把通过讲真相以明白真相的监视我的警察安置在屋里一楼看电视，我到3楼制作真相资料。买菜时虽然俩警察跟随我去，但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理智地把真相资料交给同修。我从黑窝回家后，2002年流离失所办资料点。资料点遭破坏后，又到外地取真相资料发放给世人。到外地取资料跟不上政法进程，一来加大外地资料点的压力，二来不能满足本地的需求，无法及时看到师父的经文和明慧资料，三来有安全问题。2004年，我和同修 A 及一位老年同修商议建立家庭资料点。在师尊的加持下，重建了家庭资料点，从上网、下载、编辑、打印、刻录、 发三退声明及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声明，投稿报道同修被迫害，这一切都是由逐渐掌握直到顺利操作。只要我们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就会给予我们智慧。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2005年开始广传酒瓶共产党。为了同修大量发放酒瓶，我又添置几台打印机，又添置刻录塔、刻制真相光盘。广传神韵时，那时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用心制作尽善尽美的神韵光盘和光盘封面、光盘套，还用精美的小提袋装上。真相期刊封面采用光面铜版纸，画面清晰漂亮，世人更喜爱。打印的真相纸币字体大小适宜，颜色调和，同修及世人都喜欢，做精美的真相护身符。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形式，同修 A 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以后同修们陆续开了更多更绚丽的小花，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外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了。第四部分，疫情期间抓紧救人。为了救度更多的世人，我除了自己骑车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广传神韵时，我还常用摩托车载着同修送真相资料给世人，见世人就迎上或追上停车，后座的同修直接把神韵光盘或真相资料包送到世人手中。不管严寒酷暑，不论是严酷或平静的环境，风雨无阻，穿大街过小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坐着，众生得救就是我最大的快乐。2020年，儿子一家回来吃除夕团圆年饭后，我随儿子的车到百多公里的上班城市过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疫情迅速蔓延到全国，疫情期间封城、封路、封小区，出入小区凭通行证，每户两天才准许放行购物。我儿媳妇在服务行业上班，新年不休息，我要照管小孙子。儿子到超市买了肉和菜，放满了540升的冰箱。儿媳不准我出门及买菜，怕我把病毒带回传给小孙子。我知道我修大法，病毒不轻身。大年初二开始，我早上发完正念，他们还在睡觉时，我就出门了。小区人行道电子门还没有门卫来把守，我每天顺利出去。菜市外的小街是菜农摆地摊卖菜的，买菜卖菜的人都是趁早晨值班人员未上班时买卖。街巷灯熄灯了，因疫情的阴霾和大雾笼罩着，早晨六点之后仍然天色朦胧，只有摊主头上套的电子灯发出亮光。我就朝亮光处走去，跟买菜卖菜的人讲真相，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会平安度过瘟疫劫难。多数世人相信答应三退，表示念九字真言。已听过真相三退的人叫他常念九字真言，瘟疫就远离自己。小区门离菜市十分钟的路程，我赶在儿媳未起床时回到家，而且回来时小区人行道电子门还没来人把守，通行证也不用做记录。回首自己的修炼路，每一步都蕴含着师父的宏大慈悲，今后我要修去我不正的一切，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为自己，只为众生得救，对发正念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6日。一天，姐姐给我打电话说，爸妈又打仗了。我爸今年80多岁了，不修炼，但是相信大法好，经常念九字真言。亲戚有病了，他还会提醒我妈说，去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啊。我妈是同修，不到80岁，家里平时只有他们两个人。我爸有时会作得很凶，怎么能刺激到我妈的心就怎么表演，如半夜三更踹门，整天不让母亲睡觉，将熟睡的母亲骂醒打醒，打开房门大骂我妈，动手动刀的。有一次，为了不让我姐劝架，我爸曾拿着菜刀逼着我姐离开。有时为了撵我姐和我哥走，把他们的鞋扔到门外。但我一回去，我爸就和没事人似的，我姐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源于我对父亲的一个善念，因为在亲朋、邻里、子女的心里，都认为我爸的种种行为是可恨的，但我知道他是可怜的，是被利用的，那些可恶的东西控制着他的思想，他的身体，让他精神得不到片刻的安宁，折磨他。在那种状态下，他其实是痛苦的。虽然他眼睛瞪得和牛眼睛似的，形象也很可怕，可我感受到了他的无奈，他的无能为力。那一次，我没了怨，没了恨，因为符合了大法，所以我爸当时就变了，形象语气都变得正常了，所以从那时起，那些东西不再表演给我看了。晚上我回家，来到了我妈的房间，我妈没精打采，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诉说我爸如何如何对她了。突然意识到不该和我说这些，然后又沉默了一会儿，紧接着又和我说，我知道不是他，可我都不吱声了，都忍着了，咋还那样呢？我也发正念了，我还得怎么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啊？还得再说点啥呀？我妈无助地看着我，眼巴巴地瞪着我给他出主意。母亲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走出磨难，好像能想到的招都用了，可这次就是不管用，不知怎么办才好，在磨难中苦熬着。我看着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该说的、该交流的好像以前都说了，相关的文章也不知打印多少篇了，现在也不知再说什么能让他升起正念来。突然我有了一个想法，笑呵呵地问母亲，妈，您知道为什么发正念吗？母亲有点茫然，说，不都那么发吗？就是铲除邪恶呗。然后说了一下他是怎么发的。我说，对，那铲除邪恶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母亲没回答。我说，妈，是为了救众生啊。发正念是为了众生得救，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呀。打个比方，哦，我多发正念，铲除了邪恶，就啥事都没有了，他也不打我了，不骂我了，磨难也没了，摆脱痛苦了，可以过好日子了。不是啊，妈，铲除邪恶是为了别人啊，是为了别人得好。比如说，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爸干的，那是谁干的呀？我妈说，是邪恶。我说，对呀，是那些坏东西操纵他干的，那么这些坏东西当然是要铲除的，但是铲除这些坏东西的目的是救我爸，不让那些邪恶生命再害他，不让他们再操纵他干坏事，不让他们再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母亲有点听明白了，我接着说，你不也说我爸一打完你，他就出现不好的状态吗？我妈说，对，他还举了几个例子。我又说，那么那些烂鬼不是在害他吗？那怎么办？你得帮他啊，他没这个能力，他打不过那些烂鬼，可是你能啊，你有这个能力呀，师父不是给咱们这个能力了吗？妈，你说谁是受害者？我爸他才是受害者呀。 那他在你身边，你不得保护他吗？怎么能让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他呢？我妈说，他很认同大法好，还经常大声念九字真言呢。我说，对呀，师父都会管他的，那么那些邪魔烂鬼有什么资格害他、操纵他、利用他对大法犯罪呢？所以别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不为自己，只为众生得救，你就尽管坚定地正念十足地铲除邪恶。还有，你想想，你是一个高大的、光艳无际的大神，怎么还能怕呢？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人，我爸不就是个人吗？他怎么能迫害得了你呢？凶神恶煞、面目狰狞的不是他呀。相反，你还得保护他，不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迫害他呀。妈，你知道吗？当你站在帮助别人的基点上时，那就是符合了新宇宙的理了。新宇宙的理是为他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师父会为你做主的，如果谁还敢再干，师父也不会让的，因为你符合了法。经过反复的交流，母亲同修听明白了，升起了正念，不再是孤立无助的状态了，整个人都变了。在与母亲同修闯关时，经常能得到师父的加持和给予的智慧，一次次解开母亲同修的心结，让他一次次升起正念。通过这次与母亲的交流，我悟到，让坏人现世现报，同样是救度众生，是大善，是慈悲。这样的话，对待当事人不但是警醒，同时还让他们停止行恶或制止他们行恶，避免了他们因过度行恶而面临更悲惨的下场。同时告诫众生引以为戒，不再做坏事。清理自身空间场同样是为了救度众生，因为这些人心、观念、执着、后天的一切不符合法的拜物，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干扰众生得救，使我们不能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经常听到同修们说给某位同修发正念吧，避免公检法骚扰等，或某地区邪恶又搞什么什么事了，我们一起发正念吧等等。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为了不让众生被迫害、被操纵、被利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及行恶，从而毁了自己的未来。如果真正完全为众生，站在救度众生、为众生负责的基点上，发出强大的正念，效果会更好。借此机会，还有一个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可能对长期处于家庭磨难中的同修有帮助。记得有一次，也是爸妈吵架，我看到愁容满面的母亲，当时也是不知从哪说起，突然想到问母亲，妈，你说我爸有什么优点？我妈绞尽了脑汁想了一会儿，没说话，低头笑了。我也笑了，问，一点优点也没有？我妈说，其实当时大脑就突然有这个想法，就问出来了。至于我爸有什么优点，我也没想，但就在我妈说之后，我立刻接上话说，我爸知道大法好，相信大法，经常念大法好，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啊。你觉得别人有钱啊、有官啊、这样那样的，其实都没用，不认同大法，他们就没有未来，可我爸有啊，这么好的生命，却在你的眼里一无是处。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一次，母亲同修看到了自己的不善，瞧不起人，还找到了很多人心和执着，找回了正念，然后表示要好好地修自己，善心地对待我爸，为他着想，人也恢复了往日的光彩。事后，我觉得很神奇，如果师父不加持我，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在此，我深深地感谢师父赐予的智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旧势力无法再摆布我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号。前年，儿子花钱无节制，欠下了38000元的网贷还不上了。我跟他交流后，他答应以后不再借钱了，我便给他还清了外债。谁想还不到20天，他执意要去某地直播一个有钱人才去玩的车赛，还找了一个同伴给人家包了费用。回来后就又欠下了6000元的债。因他不守诺言，我就拒绝为他还债，并训了他几句。儿子在晚饭后说要出去走。晚上11点多了，我看他还没有回家，就发信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回去了。他有一个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儿子偶尔也会在他那里留宿，所以我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上午，儿子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回家，我给他发信息他没回，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安。第三天，我虽然明白大法弟子的家人师父也在看护着，但还是忍不住给我小弟打了电话。小弟是公司高管，儿子毕业以后曾在他们公司工作好几年，两人的关系不错，但是小弟也没给我儿子打通电话。我的心越发的忐忑不安，夜里开始失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像烙饼一般，正念与妄念斗争激烈。第四天，儿子仍然没有回家。白天一忙起来，我就什么都忘了，但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的正念就又不足了，杂念又像野草般疯长。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刚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不久，我很担心儿子也走了这条路。我努力背法排除这种念头，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我问自己，如果孩子真的走了绝路，你会后悔吗？像放电影一样，儿子从小到大的一幕幕情景都展现在我的眼前。儿子小时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是他越长越叛逆，我为他操了无数的心，做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一切。虽然有时善心不够，态度有些急躁，但我没有亏待过他。他不守信用，我批评他几句也并不为过。那我心里为什么还会惴惴不安呢？唉，都是这个情害的呀。其实儿子还是比较阳光的，他并不是那种别人说几句就受不了要死要活的人。那他为什么会一去不复返呢？我有些困惑。突然两个字跳入我的脑中，干扰。对，一定是旧势力不想让我参与营救同修，所以才利用我尚未修去的对儿子的情来干扰我，让我不能全心参与营救同修。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信师信法，相信孩子由师父在管，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孩子真的走上了不归路，那也是他的寿限到了，只不过是旧势力利用他来考验我一把而已。我不会再上当了。想到此，压在心头的重石终于落地，身心轻松，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到机场接为被迫害同修聘请的律师，赶到看守所会见了同修后，又将律师送回机场。一路都异乎寻常的顺利，
下午我早早就回到了家。傍晚儿子回家了，钻进他的房间，没有出来吃晚饭。我没有惊喜，也没有生气，觉得他回家是件很自然的事。我将他叫出房间，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问他这几天去哪里了。他说，我寻思去找某某哥哥谈谈。他说的某某哥哥，就是我朋友那个跳楼自杀的儿子。他爸一听，暴跳如雷，脱下他脚上的拖鞋，一边骂着，一边朝儿子劈头盖脸一顿猛打。儿子被打的情绪也激动了起来，他边说，我现在就死，边低头往茶几上猛撞，然后突然站起来跑向对面，头朝向对面的墙壁猛撞了三下，然后儿子轰然倒地，平躺在地板上，四肢抽搐了几下，就一动也不动了。整个过程，我纹丝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就像看戏一样，静静地看着他们爷俩的表演。我自己知道，不管旧势力再使出什么样的花招，他都无法再利用情来干扰到我，我不会再上他的当。几分钟后，儿子从地上爬起来，摔门进了他的卧室。从此以后，儿子变得越来越懂事，并再次走入大法修炼。他小时候也曾经修炼过。儿子的女朋友也是同修，我丈夫也开始修炼了，我家变成了修炼之家。我当时参与营救的两名同修，也在第37天安全回家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看常任网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8日。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梦，印象深刻，直到现在依然记得很清楚，我把它写出来给同修提个醒。梦中我面前有一个玻璃屏幕，屏幕显示的是一个网页，网页格局与常人社会的购物网站相同，可是每行每列呈现的并不是日用商品，而是各种各样奇形怪状、多腿多毛、黑色大个的虫子。这些虫子恶心的让我眯起眼睛撇着嘴，强忍着呕吐，一页一页的还在翻着，因为我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这些页面上的虫子都是活的，会动，有的还带着武器。这个梦让我恶心了很久，不愿意再去想，可因为太清晰真实，一时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就想，为什么会梦到这个？我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虫子了。修炼前，我的网瘾很重，从小就爱玩电子游戏，整天泡在电脑、网络游戏里，要不就是刷手机、看动漫，脑子里充斥着现代年轻人的现代意识，变异的、魔性强的东西换着样的接受，还觉着自己挺不错。那时我隔段时间就会梦见自己身处于洞穴或者是荒郊野外，一抬头总能看到头顶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蛛网、虫子、妖魔鬼怪、僵尸，回回被吓醒。修炼大法后，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也净化了我的心灵。通过多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知道了曾经这些爱不释手的东西真正的面目和对修炼人的危害，从此一点点戒掉了游戏、影视、动漫和歌曲，在看到了明慧编辑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后，卸掉了微信，取而代之的是专心的学法，更多的看明慧网上的内容。当我减少了很多常人社会娱乐、新闻讯息、智能设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变得越来越静，身心都非常舒服，从内而外的干净， 当然也再没梦到过虫子了。这次的梦让我很确定，一定是和我最近集中大量的看了很多网页有关。起因是家里有东西要换新的，因为价格不菲，我想得好好挑挑，花这么多钱得花得值呀。从这儿能看出，我对人世间舒适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贪利的人心。连着一个多月上网看各种介绍，文字的、图片的、视频的，看的过程中人心浮动，这个好看，那个实用，欢喜心、显示心、攀比心、名利心、利益心全起来了。直到做了这个梦，我想是慈悲的师父看我这样下去太危险还不自知，让我看清楚自己每天乐在其中的东西到底什么样。冷静下来后，我想起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因为那个网像魔鬼一样，什么东西都在上边，是最烂的地方，是人类败坏中的产物。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当时学了师父的讲法，只是心里明白网络很肮脏，但真的没有想到原来网络恶心到这种程度。这次我没有守住心性，被人心和欲望带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这东西完全可以让家人做主购买，我一个修炼的人怎么还这么执着常人的东西呢？好了坏了又怎样？将来能带到天上去吗？开始看网页的时候，内心深处知道是不对的，但那个强烈的执着找了个借口，想的是我只是在购物网站看看生活中的用品，这是必需品，又不是电脑游戏，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开始看网页。我现在明白了，那个从小到大对网络游戏上瘾的假我没有彻底去干净，只是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断了它的养分了，它已是濒临枯竭，借此事由想活下来，我却在执着幸福生活的人心趋势下让它得以存活下来，被假我控制着，往自己的空间场里、身体里灌这些脏东西，枉费师父为我净化的身体。这看似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情，却由于我正念不足、人心太重，把欲望当成了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而我背法正好背到转法轮第六讲中，心一定要正这个小节，可见学了法并没有用法指导自己。在此恭引师父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们给大家讲出来有好处，教大家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鉴别他们，以便将来不出问题。你别看我刚才讲这段话讲得不重，大家千万注意，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个人浅悟，不在法上之处行止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 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